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扭转三界啊，爱为根本，叫爱不生，不生沙婆。如果你对这个世间啊，六根跟六尘呢，啊，互不贪爱，那这个出三界呢就很快。如果这个念念不忘三界，就是六根对六尘啊攀缘。而说攀缘生死啊，这个死是一个呢。就像一个醉酒醉鬼一样啊，他有强烈的欲望还不能满足，那说我们一生下来他就有这种体出来，而修行人不了解我们的身体跟这个世界的六根跟六尘的攀缘性，那说我们修行呢这个就像没有基础一样啊，那说对这个无上的菩提心也不会生出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六根跟六尘在贪着于这个六识的享受，叫做根跟尘，它互相摩擦，产生了一种乐，而这种乐在心里面它非常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啊，所以这种欲望呢，让我们呢这个痛不欲生啊，就是说那些古人呐、写诗啊，写着。这个什么爱呀、恨呐、都是因为这个欲啊。不要看他写的诗很漂亮，其实内心有强烈的欲望，就是根尘达不到他的目的，是因为内心呢用种种方法来平衡心理。其实呢，对我们来讲，学佛就知道，他说这是一种欲望而已，不能解释。那用一些漂亮的言辞啊，或者是你像《红楼梦》呐，这个《三国演义》啊。还有这个《水浒传》呐，都是贪嗔痴爱，这些贪嗔痴爱，他那些作者呢，没办法发泄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没办法满足他，所以人都是自私自利，他想做国王也是不可能的。他说这个，但是呢，他想得到，他也没有像他的想象那么容易得，因为心他没办法知足。所以呢，他用虚啊、思啊来把他的内心平衡。什么哲学家啊，还有很多的大学者啊，都是因为内心的很多的苦展现不出来，就写了很多的诗词，还有很多的这个哲学。人家说我赚钱赚不过别人，他说啊，一块钱跟一百万是一样的，用这种方法平衡自己心里啊，得不到，就是说得不到呢，内心得到一种平衡，其实就是自己的欲求。得不到的情况下他用哲学的观念来横评，那他觉得一块钱跟一百万不都是内心的一念吗？如果没有内心的一念，一百跟一块钱这个这样，所以他感到他得到一块钱，他感到很满足，所以内心的欲望就没有了，内心就很安宁。因为人活在世上为什么容易哭呢？因为哭的原因，他是内心孤独寂寞，达不到他的这个解脱，达不到他那种渴望的要求，他达不到解脱，就用这种方法让心里面达到一种安慰。所以呢，自我安慰就是自我自恋了，就很多人自己长得不漂亮，也没人去追求他，他没办法去照镜子啊，用种种方法自恋，说自己很漂亮，然后呢自己感到呢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就自恋自己，觉得自己好安慰。其实说社会上那些贪嗔痴的人都是这样的安慰自己，让自己活在世上，其实啊都是一种欲望，都是一种欲望。像李白啊这些曹雪芹啊，还有这个很多些红楼梦的那些这些人呢、你要看看书，其实啊都是他的内心的嗔恨，内心的不满，内心的贪嗔痴在作怪。但是我们呢也同样的感觉，所以呢你有时候啊你要坐公交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公交车那里面的唱那个歌啊，唱着啊要死啊要喝啊过把瘾就死啊，他感觉到他的欲望唱着一种发泄，他感觉到同命相连，这时候唱到他心里面去了。因为呢你感觉到自己得到一种原来明星这样唱歌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很满足。为什么呢？有同命相连的感觉，得到一种安慰。就是说他那一种感 你跟他有共业的这个病，知道吧？其实你跟他一样，就是他会写会唱，你不会写不会唱，但是呢他们孤独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孤独？就因为他内心里这种贪欲爱嗔痴啊，在里面作怪啊。所以世间没有没有一样，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值得你去追求的。所以世间的名利色，就是说人生下来六根跟六尘摩擦，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强烈的一定是欲望生出来，就是有爱就有欲望，他说有了欲望就有嗔啊，贪嗔痴慢疑，他就跟着出来了，是啊。所以人会在世上一段时间呢，就是说人，你看过去佛经里不讲吗？这个财色名食睡，地狱无了根，就是说这个财是什么？财就像火炬一样，就世间的这个财呀，世间财是靠我们的欲望得到的，就是说不停地让你膨胀欲望，然后我要得到钱，我要得到钱，它不是随着福报而来的。你像我们身体健康啦，这个自然在虚空在大地获得人生，这就是一种人过去十五界得到的福报。但是呢，为了那个受制，那就叫欲望。就是不断地鼓励你要赚100万，赚1000万，然后你拼命赚这个，那个就不叫财了，那个就不是世间的财，不是真正的福报，叫什么呢？是欲望里面生起来的这个财富。所以说欲望中生的财富呢，会伤人的，它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解脱啊。你打个比例呢，佛陀他是极乐世界，他就是真正的财，就真正的福报。我这种福报呢，人在里面是很安心的，很快乐的。但是呢，如果你的福，你这很多的财在你面前呢，你心中跟他都不相应的时候啊，你会生无尽的烦恼。烦恼，你比例来讲，你看无量寿是，你说这是我的福报吗？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有欲望，因为我有欲望建立一个寺庙，所以大家在这地方不会解脱。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还会烦恼呢？你看在极乐世界为什么不烦恼，你在无量寿世为什么会烦恼？因为无量寿世不是，说实话还是由我们的欲望而生起来的，就是由烦恼心建出来的，并不是以自己的自信建出来的。如果你到了极乐世界，它就不会有这个烦恼存在，到佛的那个世界不会有这个烦恼存在。为什么在此界里烦恼？因为它没有这个真正的，不是心里的德行出来。你说见了禅佛还会生贪嗔痴慢疑，那就证明禅佛肯定不是福报。如果你要见了禅佛获得清净，获得安宁，获得解脱，那就对了，就是吧。说这个如果给你带来无尽的这些贪嗔痴慢疑，那是禅佛肯定不是功德。就是我见了你以后不能够生清净的这个心，那你肯定不是福报。为什么呢？因为福报的话，真正的福报它是清净的，是庄严的，是吧？所以说在此世界得到的东西不一定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所以我们要放下它，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财就像火炬，就是你赚了很多钱吗？银行的很多钱就像大火炬，然后在火上爬，就是说啊，所以呢这个财我们不宜呢这个欲，不要对财有强烈的欲望，因为对财的欲望就像在火上爬一样啊，它不可能让你满足的，不能满足啊！能只有心中的放下它，能获得心地上的这个功德，你才能得到。就是说，获得心地上的功德，这些都是假的，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样，那财食吃饭，财色是什么？色在刀尖爬，就是说你求名色，色就是好看了，男女好看了，就是色。包括我们说男女之色，这样你在色上面追求，那就像在刀尖上爬一样，就是刀尖，不管是低高都在刀尖上。就是说在刀尖上爬有什么快乐呢？就是说只要是求色的人，一定是就是过去讲的，就是说利分长火啊，烧自身的，就是说分是对着你取了，然后利分长着火，结果那火会把你烧死，就是因为你利分长火嘛。也就是说我们在色上面去追求，那就比较危险，就像刀尖上啊，你看到处如果在色上追求，肯定在刀尖上面下功夫。色啊，才色名，名是什么？在高山峰上，在悬崖上会有落 落下来又掉悬崖之血。也就是说一个人想名，想在那个地方得到名，老是在名上，就像那个山峰最高的那个峰上面，然后底下是悬崖，悬崖，那就说你不小心啪的一下掉下去了，就是如果要求名离心，那说这个欲望由名，就像在山峰上面去求，那说这样的由堕崖之血啊，才是名。食就是吃饭了，食，那食叫做就像什么，这个深深的大海中有，就是啊，大海里面了，很深很深，然后呢没有边际的，有渊呢，就是渊为海嘛，你在池上面下功夫，就像这个海里面一样，就是说啊，没有边际的啊，在里面，就是说这个受这个苦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台上面睡什么？睡在沙滩上，就是说一个人一种人睡觉，越睡越懒了，越吃越馋了。就是说吃饭越吃越香就越馋了，睡觉越睡得越难，就像一个人到一个沙滩上，那个沙呢是一个烂泥，然后你走在上面，这个就要拿起来，那个就下去了，这个就拿起来，那个就下去了，所以呢一天的话求睡觉的人，欲望睡觉的人就像那个沙滩一样，你不停地往里想，不停地往里想，越想越深，越想到最后面头都进去了，所以呢就像是沙坑，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在财色名食睡上面下功夫一定是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要了解它的本性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了解这个是比较危险，在火上爬是吧，在刀尖上爬，在山峰上爬，然后在这个大苦海里渊海里爬，然后呢在这个沙滩上这个爬，那多危险呢是吧，你说你步步都是地狱之苦啊。所以我们要修复的要知道要远离名财，远离财的概念，求财的这种概念是吧，我们不是说不要财，而说不能够强烈的对这个钱了有点欲望，欲它就是食上面产生，就是说没有满足的心态叫欲，就是满足不了自己，你怎么满足食，食是不可得的，虚妄的东西嘛，怎么满足于虚妄的东西呢，就像你说昆虫之花啊，昆虫之花能满足你们，昆虫之花它能满足呢，它没有完，所以要满足它，它永远不能够达到你的效果，所以财色名食睡我告诉你是远远不能满足你的，钱再多都不会满足，知道吗，财色再多会满足的，你心中的财色你仔细观察一下，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观点，就是说你在财里面你一定要认识到它是不能满足的，你感觉到很满足吗，对吧，其实呢财不一定说啊非要金钱那个财，很多包括房子啊生活中很多都叫财啊，色相，就是说这个财色名食睡在自己它是靠意识来维持的，意识是虚妄的，因为意识虚妄的财色名食睡一般都是满足不了它，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点叫远离它，就像远离火坑一样啊，要远离它，是吧？他说在生活中啊，在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那这里面呢讲的这个贺欲，呵斥的意思啊，贺欲，呵斥欲就是我们叫远离欲想，远离欲想啊。他说修禅呢，就说我们念佛的人也好，修禅的人也好，他说在打坐之时或者念佛的，首先要去。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可能也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你别人来讲，如果你现在不呵斥他，你眼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眼睛好看啊，好看啊，就是就是在名上面下功夫，在色上面下功夫是吧，名利财色名食上面下功夫，这个他这上面倒没有讲，他主要是讲色身香味触法，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他说佛陀讲过他什么为生死根本啊，他说有人讲他，有人讲嗔，有人讲痴，是吧，所以那三个小和尚呢去问佛，这里面有公案了，他说是贪是生死本，是烦恼之本，是苦之本，嗔是烦恼之本，痴是烦恼之本啊，佛陀说非贪嗔痴，仁者身也，就是身体它是叫坚固的烦恼 身体是坚固的烦恼，有了这个身你就有坚固的烦恼，不然我们如果舍掉这个小身，你可以得到清净之法身，是吧？圆满是平等之报身，还说无量的变化的化身。但是呢，你现在有了这个身体，你法身也没有了，报身也没有了，化身也没有了，是吧？你就落了这么一个肉身，这个是叫业报身。我们有几种身，有业报身，有解脱身，还有呢大愿之身。佛呢大愿之身叫功德身，阿罗汉是解脱之身，叫做寂静之身、涅槃之身，那我们叫业报之身，就流转三界之身，是由我们无始呢执着于这个肉体。那说我们现在还在三界之中，刚刚法心，你应该认识到你的身体就是烦恼之本。所以你现在如果不认识到这个观点，你不管怎么修行，只要你眼耳鼻舌意跟色身相互触发，不断的攀求，那我说你修行没办法真善果报，因为这些东西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这个身体啊，身体带来就是色，你这个色再好看的话，你有一天它会衰败呀，它是生老病死一定会现前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执着于相好端严，就是说相貌好看，因为它有一天会去衰败会衰败之相烦恼之相都会现前。所以呢不要做相不要做这个相，包括佛陀的这个相也不要执着，佛陀三十二相八十多好也不要执着，因为执着了就变成固定，因为要离色嘛，离这个身体要离色嘛，眼耳鼻舌身就是说眼睛要离色。他说你对佛陀这个三十二相你要执着了会什么样呢？阿难尊者是怎么被那个摩登伽瑜给骗走的呢？就因为眼睛见色，因为见到色他没有悟到佛陀无色之相，他就看到色，那有这个色之相，你心里有色的这个识就出现，这个识出现就会被迷，就被迷，所以阿难尊者就被摩登伽瑜给迷走了，就是眼睛见到佛陀的相。释迦牟尼佛就问阿难尊者，你为什么要出家啦？他说我见到佛陀三十二相八种之好非常庄严我就想出家了佛陀就知道，因为你有这个色的这个对面的执着，所以呢就破这个阿难尊者这个色见所以呢佛陀讲了这个七处真心呢这个大家看楞严经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对这个金刚经金刚经里讲到不可以三十二相见于来，不可以三十二，要就是说要观诸法如意，诸法与不动的与意，与意就是第一意它是不动的，就是当下当下的体，也就是其实讲就是心我们真心。所以要观这个人，那我这里面它只不过是刚刚修行人因为藤本之教嘛，藤本之教就是刚刚学佛的人应该知道外面的这个色不宜执着，色不宜执着成自己的相和外面相一些相，包括大厅好看啦，我们要知道，对一个学佛人要知道，再好看的灯以后不好看的不要去分别它只要一分别就是生死，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要搞一些表面的现象嘛，就是说一定要从这个平等心里去关照自己不要看这个一般人呢舆论喜欢这个表面的现象这个师父你好庄严啦，佛像好庄严啦，寺庙好庄严啦对我们男众呢可能就会到任何一个地方一个道场不可能所以男众修行就力量很大，一到寺庙的绝对只要寺庙有法我就安住，是吧？不管是破破烂烂的他才眼睛看都不看了，但舆论他就会登看西看了，是吧？哇这个佛像好好看了，哎呀这里师父好好了这个看到师父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老是看着像执着于相，所以愚众很难证阿罗汉的原因，不能证果的原因就是老是看相，知道吗？执着于相你就成不了佛，所以把相要抛掉，你要了解，知道？一定要破这个相。就说有人讲我拼命念阿弥陀佛，那也没有用，你不知道相的本体空，就念阿弥陀阿弥陀，一睁开眼睛又那个很庄严，一定要了解相非相，是名为相，知道？不可以三十二相见于的，再庄严的相，它这个也是空的。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观念阿弥陀，不知道这个相是空，那你念阿弥陀，念 就是说你念出很多定功夫出来，你定力念出来了，但是呢你定力没有的时候又在执着于相，所以要破相，知道吗？所以呢我要破相破见嘛，菩萨破见，尊生破相。他说相什么呢？就是贪嗔痴慢疑。这样你在相上面下功夫，一定是贪嗔痴慢疑，你基本的见都没有，知道吧？就是你基本的佛法都没有。只要你在相上面下功夫，你就基本的佛法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就是说《金刚经》里面先是讲破相，是对凡夫、对贪嗔痴慢疑来讲的。那说，在后面讲破戒，就无我戒、无忍戒、无尊生戒、无受者戒。前面讲无我相、无忍相、无尊生相、无受者相，没有我忍尊生心相。那西菩提不首先问吗？他说：“佛啊，这个，他看到佛陀这个相貌又端严，看到佛陀走路啊那么威仪，看到佛陀智慧那么广大。”升起对佛无上的信心，他我也要做佛，我要跟佛陀一样。所以佛陀讲，不要有我相，不要忍相，不要尊相，不要受者相，你就可以做佛了。也就是说，这个无法相，无非法相啊，就是说从这个相上讲，从实践来讲，没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心，三际不可得，诸相不可得，你就可以去见佛了。而说这个就是说，这是破凡夫。到后面呢，不然，我一发于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又后面加一欲惑心来发。他说要破见，破见是菩萨啊，这个见了啊。所以《金刚经》应该是上部跟下部啊，上部是破相，下部是破见，知道吗？所以呢，一个是对于众生来讲，一个是对于菩萨来讲，破众生之相。破菩萨之见，菩萨是说，哎，我没有我相、人相、尊相、受者相，没有我相、人相、尊者相那个名字，还是叫自见，知道吧？就是说那个见也要破掉，虽然见破了以后呢，还要破，知道吧？就是说你要破见的那个东西还是要破，它破三个东西，破名、破相、破攀缘嘛，三能体空嘛，就是说你攀缘相还要破掉，所以才能够就近。跟佛是达到佛的这个标准，不然的话那么说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是凡夫吗？首先要破相啊，要破相。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破相，慢慢的再破见，不是一下子大家到。我们先是要破相的，相都不破，你怎么破见呢？你要破相，你愿意贪嗔痴慢疑，因为你相都没有破，那你就在贪嗔痴慢疑里面了。那我们学佛贪嗔痴慢疑，那是地狱无条根。你怎么修行？不管你怎么修行，你贪嗔痴慢疑，那就是地狱无条根。你怎么修行都在贪嗔痴慢疑里面，怎么修呢？人在毒药里面，你拿再好的良药也没有用啊，就是啊，你把砒霜放在最美的这个梭罗里面，也不会把你毒死啊。你说你我得了醍醐，但是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疑。就是把贪嗔痴慢疑放在醍醐里面，你喝下去，你会能治病吗？告诉你，照样治不了病。所以呢，这个学佛法一定要把贪嗔痴慢疑要去掉。那说你现在一定要了解，因为这个你们讲喝欲，就是你在修行的时候要了解这件事情，要知道诸法空相，知道诸法空相啊。就是说对于色啊，对于声香味触，声就声音就是耳朵好听呢，就是对于耳朵讲的，眼睛是对色来讲啊，眼睛对色，色它有三种，一个是外色是吧，一个是眼睛，这也叫色法，叫根，外面是相，还有那个色见是就是说它是无，它是有，还有一个见在那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破三种，就是对于意根来讲叫见，就是做外面的相，做身体的相，都叫色，啊，叫色相。而说这个色，这外面的色，你了解它是空，然后你这个身体也是空，然后呢色相呢，你就贪嗔痴慢疑就没有了。贪嗔痴慢疑就要断粗活烦恼，粗活烦恼是81品，知道。他说出口烦恼断掉以后会什么样呢？就他慢慢进入自见烦恼，自见烦恼就是从内在里面向外去思考，就自己呀坐在那胡思乱想去思， 就像贪嗔痴慢疑，叫思烦恼，不，见烦恼，见烦恼就是思考，就是说我认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就是我认为是空性的，这个叫做见烦恼，就是还有一个我在认为，就是就是说如果没有我了，那事后烦恼断尽，事后烦恼有88品啊，88品。要断尽，你就可以证到二老汉了。因为二老汉是断见思烦恼的。有人说，不是说你听到就断，你就证到二老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断，你看看观察一下，你是不是断见思烦恼？你问你见烦恼都没有断，怎么断思烦恼？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一定要知道，修行不断烦恼，那肯定不是优秀的出家人。你说我念阿弥陀，我不断烦恼，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回过头来。不断烦恼，当然这话可以讲不断烦恼，但是我也不起烦恼啊，因为烦恼的本体啊，就是说比方我不犯戒，但也我不持戒，我不持戒我又不犯戒啊，就是说戒都是空的嘛，我不持戒不犯戒才会根本，就是说我不持戒啊，但是后面你要告诉别人我也不犯戒，它是才是吻合的，就是说我不持戒好像我跟般若相应了，就这样，那是错误的，不持戒不犯戒它是统一的啊，那就因为根本没有戒可得，它是虚妄的。所以呢，奢是外面奢，身体的奢，奢是根，想说一下八珠中好，外面的奢就是外面的这个花草种种奢，我们都不要去执着它，一执着我们讲一执着啊就是魔，这样一执着你要先哭啊都是魔，是吧？可是什么？就是见色，就是比例来讲，啊，我看到佛像了，这也叫色，是吧？就是你老是在外面追求色相的，都是叫魔相。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叫一执着，就这样。有人说，哎呀，我学过念佛，怎么念的老是哭啊？然后念佛念的怎么老是喜呀、啊？有人老是喜的时候叫喜魔，老是哭的时候叫哭魔，这也叫魔，知道吗？就是你要知道喜也好哭也好都是幻，哎，魔就没有了，就你要知道是假的，你不能执着，你就师父啊我晚上做梦啦、啊，那就梦魔嘛，然后老是梦见什么这个什么人来打我啊怎么一样，我说这是你心想，这是虚幻的，这个是你想出来的，他说没有想啦，我根本没有骂他，为什么他会骂我呢？我在梦中他为什么骂我，我对他那么好，并且我根本没有任何恶念啦，为什么他会在梦中会骂我呢？他老是为这个纠结，其实就是你的心魔嘛，但是他不知道，他说我没有这样想啦，为什么会骂我呢？他以为是真的，他肯定是真的在骂我，他就会执着这个相，这个叫做魔。但是你了解是梦，魔就没有了，因为魔就是个梦，它没有实体嘛，只要你知道了死掉就可以。所以很多人遇到了境界马上就不失，这是梦而已。因为我现在见到你，如果我执着了有一个离科德，这也叫魔，知道我们都在无因魔之中，我们现在执着一个对立都叫无因魔，等我了解都是心的时候，这些魔就立不住脚了啊！你观照它就马上叫垮掉了，在愿力关照，愿力关照，然后你清净心现前，就像太阳出来了，那个魔就换了，在你面前就站不住脚。如果你要是轻轻地想一下就算了，那个魔虽然已经碍不到你，障碍不了你，但是它还在那个地方，知道吧？所以我们要用力，要用力量把它摧毁掉，才能够把这个魔赶走。不然的话，因为这魔是虚幻的，只要用力关照，它就会站不住脚。魔就是黑暗嘛，黑暗它进不到太阳的这个约散嘛，就是说你太阳一出来仅照一下，哎，它魔就站不住脚了。如果你要是说一说，但是呢你心中没有起观照，这个魔虽然暂时害不到你，但是呢等你脆弱的时候它就会害你。我们一定要增强一种力量嘛，所以呢对于色啊，所以要了解一执着就捉魔，一执着就捉魔，知道。就是《所以金刚经》最后一句话讲的太好了，就是一切有为法，于梦幻泡影，亦漏亦于电，应作于是观。对于我们出家来讲，其实这句话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神秀大师说的，就是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切勿恶尘埃。这句话跟这个《金刚经》里面说，应观是吧？ 一切以为法，愚梦幻泡影，意漏意于颠，应作于是光。这个光就是少的意思，就是少的意思。那六祖人说，六祖大师不是顿教他更加更高一层呢？我告诉你，你不是六祖大师。如果你是六祖大师，顿悟菩提，那是更加了不起。但是事实上，这是在佛果上讲话，佛他就成了佛的人才能这样讲。那我们反复呢，还是要关照一切有为法，于梦幻泡影，一漏一语电，应作诸果。这句话才是，就是《金刚经》少我相。少我就是少我相，少我见，因为讲无我相、无人相，是有众生执着于我相、人相。般若佛陀没有必要的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吧？他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说，因为众生有我见、人见、众生才是破我见、人见、众生相、寿者见。他说有破就是菩萨道，所以呢，一切有为法，于梦幻泡，一漏一语电，应作于是光。这个光很重要，这个光就是破的意思。你不能说不要观了，所以把六祖坛经这句话拿过来，就好像不要修行了，你就成佛了，你就是佛了。这句话我认为非常不思议啊、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圣人的灯系啊搬到自己，好像自己也成了圣人，我们还是老是成因地来修，这才是对的。这样非常符合从道德上来讲，从我们的烦恼上来讲，从我们这个大众的这个习气和这个业力来讲，我们都应该去观，观才是符合我们的道义。千万不要把自己按照了佛位，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才能见到阿弥陀。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是翻转不过来的。你怎么把这个世界翻为极乐世界，享受极乐世界的境界？你现在理上可以说时空境界这个都是，那我们理上可以说它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达杯、观音狮子、地藏、普贤、虚空藏、无尽藏、无尽藏，都在我们当中。那是我们觉悟了这个道理，但是呢，要把它真实的放出来，会什么样呢？那就这个境界没有了。那虚空藏真的有虚空藏出现了，它有理事啊。我们就是理上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事上没有现前。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要把这个事现前，真实变成理心中的世界。比如说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虚空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要现前，他真的会现前，极乐世界真的会有，不是假的。如果你要认为说这样的思维啊，来平衡心理啊，平衡心法，那就变成一种抽象的佛教，变成心理学了，或者说变成一个什么，就变成一个时间的这个心理暗示的这么个佛法了，就那这个佛法就没有佛法了，那个是非常危险的。心理学不是佛法，它是有正量的，真的这个世界。你就说我们现在虚空藏，我现在讲话，你说虚空菩萨知道不知道？他一定知道，虚空菩萨就在虚空里面吧。但是我理上知道，他一定能知道，我获得信息，对吧？但是我现在没办法知道虚空藏菩萨能不能跟我聊天呢？我不知道。然后我对他信心，我怎么死后才能跟他见面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见到他了。我现在信了，理上我就知道了，事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讲所有的法的目的，就是要你深信，从理上要知道，理上信，事上我们证不到，我们要靠阿弥陀佛，一定要靠阿弥陀佛，没有阿弥陀佛远远证不到的。其实说我们没办法见到他的绝对啊，所以观音、文殊、地藏、普贤，这所有菩萨都是真实的。你到了极乐世界，诸菩萨为伴侣。你现在他也跟你是伴侣，知道吧？你要对他信心越大，你现在晚上去做梦，就可以他在你面前实现一下。你要修行，你就说拼命念阿弥陀，打到一心的时候，观音菩萨就出来了，真的会出来。但是在那边幻想就走了，因为你很快幻想就来了，是吧？就是说你见师父打到一心的，发现师父就是阿弥陀佛，是吧？然后呢，一摇头，哎，又变成了常佛。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有一瞬间见到佛菩萨，对吧？都是你的自诚心所感应出来。所以无量寿经呢，自诚现身能见阿弥陀佛，是吧？你自诚心真的能见到阿弥陀佛。所以有人讲了，哎呀，我见到阿弥陀佛了，我见到观音菩萨，我相信，我绝对相信，因为我深信他有啊，理上我已经知道了，他绝对有啊。所以不管你是骗我不骗我，我都相信他现不现无关紧要，因为观音菩萨真的在这当下。 你见到了，你也见到了；你见不到，他也你也见到了。为什么理上见比事上见更重要？是吧？你理上见才成就我们将来的事嘛。你要事上见，你执着了，反而变成欢喜。就说，有人到鸠华山看到地藏菩萨回来，念念不忘，变成执着了。到最后面呢，那地藏菩萨变成他的牵挂。到最后面再也见不到地藏菩萨，他内心老是有愧，然后执着，反而我见不到地藏菩萨。所以理上见无处不在，是不是？理上我相信这个虚空藏就在当下，我理上知道了，我到哪个地方我都深信不疑，因为它没有相啊，因为没有相，一切相都是虚空藏了，所以呢，哎，我就不被迷惑，是吧？到哪个地方我又不怕他离开我，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所以我内心毫无执着，但是呢，我非常放心。我知道诸佛菩萨都在我的周围，所以理上知道比事上知道对我们凡夫来讲要重要所以呢这个离开的执着很重要。那这个生离生于离生于就是种种欲乐，这个阿斗听到的这个声音这个声音你就说听歌听到一辈子你会满足吗？是吧？这个是有人念天天在听大悲咒啊，听这个，当然这是一种善心，但是呢，事实上不能这个一天到晚听这个音声呢。他说，你要把所有的声音变成平等的声音，你要接受什么？所有声音都是心力声音才对。如果你要是接受某一个声音，不接受某一个声音，那你就会烦恼。你比方我们这么多人念佛，有人念佛声音大，有人念佛声音小，有人念佛声音长，有人念佛声音短，有人念声音的好听，有人念不好听，以什么为标准呢？是吧？如果你所有声音人你自己就可以超越，包括你自己的声音不一定好听，但是你超越了自己心以后，所有声音我都接受因为声音它是也是空性的嘛，色本来也是空性的，声也是空性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空性就无处不在，这个音就是彼音就是此音，所有的音声都在一个音声里面。所以过去啊，我读华严经的时候我就知道，所有音声从华藏世界显现出来进入到我的耳根，所以我闻到之时，其实啊，为什么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就是你的妄心，你的妄心一顿念，外面的声音它就会分别二相出来，好相坏相，长相短相，高相低相，或者说好听的不好听的，都是你的妄想分别。如果你用心来听，所有的声音都是那么寂静。我过去常常讲，就是说这个我们四大天王有一个菩萨第一个是吧，第一个天王就是无弦之音，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事情不是音声，这些音声都是他弹出来的，叫无弦之音。如果你要用无弦，要无相，你要用心来听这个世界，所有的音声都是很好听。如果你要坐禅进入深禅定的话，你要找到什么感觉呢？就是我打坐的时候，我心里我要知道所有音声都是非常美的，但是我为什么听得不美，是因为你在分别，你在执着，你在妄想，你在妄心。但是我通过坐禅，我要听到所有音声都美，包括杀猪鸡叫猪叫的声音，就叫声音。那在我进入到一定的进到心地上的时候，那个声音传到你心，用心来接受，不要用耳膜，因为耳膜耳膜越敏感的人，他那个声音刺激他，他就是说分别心就越大，是吧？所以呢，你的耳膜它有波，有厚，知道吗？这个耳膜穿过耳膜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个特别愚钝的，他的耳膜是很薄的，知道吗？稍微讲重一点它就会跳起来，是吧？稍微讲轻一点它又牵挂，所以呢怎么讲它都不快乐。为什么恶魔它的恶魔跟男人的恶魔应该是不一样的，男人恶魔他听到以后他会把它分解掉，因为它的比较厚一点应该是，所以呢它厚一点跟薄一点，它的那个声音圈里面去它又不刺激它就会，他内心里面就不会有多大的烦恼，他刺激你你就有很大的烦恼生出来，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呢，你老是执着那个恶魔那个到你恶魔里去，你觉得很舒服很快乐，然后你天天渴望他来，因为他有瘾恶魔他是原来听得很舒服，他天天想听。你看别人对你是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很温柔的这个声音， 很多人就是他念那个声音好听，然后在那里念阿弥陀佛特别有劲。为什么呢？因为恶魔听到那个声音很好听，很好听。所以呢，他很好听的时候呢，恶魔他追求声音出来，这是错的，知道吗？以后呢，在外面看到别人家念佛不好听，他就不想听，那你就变成分别，不可能一天到晚在做念阿弥陀佛啊。所以呢，所有的声音你都要把它化用心来听。所以呢，就说听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你得禅定的功夫出来。禅定的功夫出来是什么样子呢？就说人以后呢，你在外念阿弥陀佛听习惯了以后啊，人家在骂人的时候啊，你听到还是阿弥陀佛，知道吧？就是人家打骂了烦恼的声音在你面前，哎，你听到还是阿弥陀佛的声音，那就恭喜你了，所有声音就变成这样的人，就是心理声音出来了。你要知道，那你要是修行了几十年，突然听到好的声音就很欢喜，听到不好的声音还是生烦恼，你就没有修行嘛，是不是？你没有禅定功夫嘛，没有功夫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练出功夫出来，所有的声音在你面前都很美。因为只有做过禅的人知道，我们做过禅的人知道，你没有做过禅的人，从来没有做过功夫的人，他根本因为理上不通，事上不修，他根本没办法认识这个道理。如果你是像我事上修了，理上我不一定通，知道吗？我当时在东林寺打坐，我理上并不通，是吧？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哪知道，但我事上我已经做到了。为什么呢？打坐的把自己忘掉了，完全是心性来听声音了。看到那个游客叫的声音啦、讲话的声音啦，哎，慢慢到恶魔病，因为禅定嘛。心中的光就出来了嘛，所有的声音在你面前呢，就化为虚幻，化为这个妙音。实际上，可以讲，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那个上帝啊，那个修天主教的人，他也打坐，知道吗？他打坐是听什么呢？听上帝传来的声音，知道？他听，哎，就听到上帝传来非常微妙的声音，就是了。其实我们后来我就知道。不是上帝传来的声音，是你心的声音。那说你达到一定的禅定功夫，进入到三禅的时候，因为这个上帝就是说坐禅呢，听上帝听到一定的时候，可以证到三禅，知道吗？证到三禅可以听到，就比例来讲，这个六欲天的声音，六欲天的声音在哪里呢？是不是在六欲天呢？并不是，六欲天只是一个境界而已。它并不是真的有个六欲天，就是说我现在拿一个茅草在摇，你现在就是这个声音，你耳朵听到这个声音是吧？是一个茅草在摇，但是呢，你坐禅的时候，可以在这茅草里面这个声音呢，我在摇，我用这个随便的手在摇的这个东西啊，我或者拿个铃铛在摇，在摇这个声音，就是人的声音。然后你坐禅坐到一定这个铃铛的声音呢，运作到一禅、二禅、三禅、四禅，到了二禅到三禅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六欲天的声音，然后这个声音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微妙，非常微妙。但是我们反复的看的还是这个声音，但是它已经进入到六欲天的声音，它可以听得到了，知道吗？所以现在外面的草啊，这个风吹草动啊，你都可以听到妙音出来。声音到了极乐世界，其实根本就没有到那个地方去，还在当下。但是当下的这个声音呢、已经转为极乐世界的妙音了。知道大地变成非常的温柔了，其实说是因为我们从理上知道，就是你走路的时候是触嘛，我这个触，你要了解，你走路这是一个在这上，你觉得摁，你觉得大地好摁了、不是大地很摁，摁就是一个概念，就这个概念，你走在这儿，哎，觉得哎大地好摁了。如果你这个概念没有的时候，这个摁自身是没有色相的。恩嘛就是很恩嘛，这个恩的本体不是地球恩，就是你感官里面一个恩。如果你超越了感官的恩，就是说根根尘不接的时候，因为觉受来恩的时候，这个恩就没有这个地球的存在。声音踩在地球上的时候啊，觉得很柔，就恩了，就变成一个什么东西一样。只要你超越这个肉体，你就感觉到地球是柔远的。所以当时寒山大师在五台山的时候在进行呢。进行，他已经超越了这个恩，这个身体跟外面接触的这个恩，他已经觉性已经超越出去了。因为他发现恩这是一个物质而已。那说他自己超越以后啊，他走在路上呢，他恩没有了，恩的这个触没有了， 臭没有了，他没有臭的这个角色了，所以这个恩就不存在了。所以走在路上，大地是非常柔和，所以踩地可以向他感觉到虚空里面走。韩湛大师当时在五台山感觉到虚空里面走。那么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就是禅定功夫比较好，完全可以感觉到像极乐世界脚踩大地向进二乘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所有的风吹草动都变成非常的微妙。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色吗？它变成妙花，是吧？声音呢变成妙法，香呢就变成香气，就是变成这个庄严的香气。所有色声香味触法都可以转换了。所以四道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就是当下已经进入到佛的境界。你一定要在佛的境界，一定在当下。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当时我看华严经的时候，我就知道啊，所以在这个声尘，在这个声音里面用心来听声音啊，不要用耳朵听啊。所以你心里要知道，耳朵听到的声音都是错觉，都是一个错觉，都是用妄识在分别，觉得不能用妄识去舍和取。我不取它，我也不舍它，我知道它是虚幻的啊，不能够以那个取。我应该以这个啊，这个。先要知道，因为我们在坐禅之前念佛之前要知道，你要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走路你要先要知道这个相，是吧？第二呢，知道声音啊，第三个就是香味啊，香味啊，香味可以触动我们的这个神经呢，产生迷惑，知道吗？为什么女人身上很香，男人就迷惑了？因为有一点香呢，一闻那就迷惑了。为什么？它可以把我们的神经系统呢，让它串乱，它这个香味一到鼻子里面去了，然后它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身上的很多的神经系统，这个神经系统一闻到这个香就会迷惑，啊，所以很多这些香我们不宜，就是说我们要沉香啦，这些香可以通五脏，可以达到身体的柔软，或者说可以祛病啦这一类，那世间的化学香呢，它一定会迷惑我们，包括我们吃香烟那个香，就是香烟。知道吗？香烟这个香，它这个香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中脉给堵住啊，打坐是没办法进行禅定的，就是香呐、啊，香气啊，特别是香烟那个香，香烟的触香啊，还有那个香是一种气体啊，然后这种气体到我们身上去以后，它堵住我们的脉，脉不通会什么感觉呢？就是身体手上脉不通，你的手啊，人有八万四千七万。二千脉嘛，七万二千脉，就是说七万二千脉，你吸一口烟，包括我们这个点香呢，我们点这个香也会伤害到我们的脉。如果你要是点那个化学香，对身体肯定有伤害。所以我就需要，我以前禅定功夫是非常好，现在我禅定功夫好差，我怀疑就是这个香引起的，知道吗？因为这个香会堵住我们的脉。所以在房间点香一定要点好香，千万不要点化学香。有一些香它是带着君约或者是沉香，它可以通五脏，但是化学香一定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所以你坐禅老是烦躁啊，因为中间堵住了嘛。香烟，特别是这个烟，这个烟就打个比例了，你掉盐水的时候中间要搞点空气进去会什么感觉，是吧？你要搞点空气，然后那个盐水啊，它就会掉开，是吧？掉开这么一段没有空气在里面，然后空气打到你血管里去，打到血管那一段要是个如果短一点可能不会影响到生命，但是如果长一点的呢，那个中间那个气泡会把它堵住呢，它就会血会乱流，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通过去的，结果呢，因为我们那个经络啊，这个经络里面这个血管是很细的，一个气泡在里面堵住了，它不走了，把它堵住了，它会乱流，那说导致于我们的身体啊会出现毛病，打坐血不通气就不通，因为那气不通，那就会身体就会出毛病，所以打坐的时候，这个人身上发脾气也不行，发脾气也会身上隔气啊，或者那个堵气啊，那个气一堵住了，你心里就会烦躁，睡不着觉，就因为你身上的脉不通，脉一不通就会烦躁，那你怎么坐禅啊？是吧？你念佛也念不下去啊，所以呢，我们要就念佛不能带着过去讲了，你拜佛的时候你不能带着什么，带着烦恼或者嗔恨别人心，你应该把那些心给它化解掉来拜佛。所以念阿弥陀佛啊，你观察，你随便观察一下，我还恨哪一个？ 是吧？我只要有恨有爱都给你带来麻烦，知道？有恨是情，有爱是情子嘛，有恨那就是火坑嘛。那这些灵在你身上藏了那么多，你怎么去修福啊？所以呢，念佛的时候，是要把你心里面用智慧、用般若思想观察一下，啊，有心中一些冤气啊、不满了，这些灵在你身上缠得很深，然后你又想修禅定观佛，师父啊，我怎么还修不了禅定呢？那你为什么不禅定？不修禅定？因为贪嗔痴慢疑嘛，又恨又爱嘛，这些东西在你身上，那怎么对禅定功夫啊？是吧？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呢，要学习佛法的时候要观察，要观察。我们要，只要你掌握了心，我告诉你，外面的这个，你要把身体放下来，一定要用心来会，是吧？这样的呢，用心来会，一切声音都会很好听。你要知道。所以我们对佛信心的时候，就是说菩萨的香味在哪里呀？菩萨的色身香味触法就在我们当下，其实我们跟菩萨在一起，你要对他生信心。所以你现在看生的时候呢，就是说在华严经界里讲了很多这样的境界，你说菩萨身上有光明啊，有这个灵淡的声音啊，有色啊，然后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闻到以后啊，得到种种解脱。能想想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得到？肯定能看得到吗？不然的话他怎么叫篇幅三千大千世界呢？因为尊生就要利益尊生啊，要在尊生心中显现啊。所以呢，我们对当下的所有的色身相互处法，你都可以送华严境界想，都是华严境界。我们为什么不喜？是因为我们心中有解，你有恨，有恨就有解，有那个解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外面那个世界又抖，我们抖住了，就是说本来是法身，是清净庄严的境界，在你面前被你的那个解给它抖住了，就分出二元出来，这个二元就变成好的坏的善的恶的大的小的，就种种就出来了。所以它事实上的本体是没有的，知道吗？是你自己。他说你把它隔开以后，是不是它就有变化了？就是水生了很多波，它还是水啊，就这样，就是再多的波的话它还是水啊，这是你心中这个波啊，但是水它不变了。所以你要了解，不管在你身上怎么变化，它的本体是不变的。如果要本体要变掉了，那是能够你那佛到地狱会什么样？要是变，要变质，它的本质要变的话，那佛到地狱会有痛苦的，是吧？因为本质不变，所以呢，佛菩萨到地狱同样是莲花，同样的是佛的境界，因为它本质是不变的，它已经证到了本质不变的体。那我们呢，变是我们的妄想在变，你只要把妄想取了就可以了，因为它本质是不变的。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你的六根六尘把这个不要相信它，你彻底的要看透它，然后了解心，你心来会，先要知道，你必须先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念佛，你一上不通嘛，事实上它就会错嘛。所以首先要明了，讲顿悟后，悟后渐修，就说讲法的目的先要悟到这个道理。所以你不要相信显现的这个声音，你要相信声音呢，你现在看到这个声音好的坏的，你不要相信，这是你的分别心，把你分别心去掉就可以了。所以香味也是一样的，香这个香气啊，我们尽量的少闻这些不好的香。外面香，所有的香，那个玫瑰呀、什么马丹娜这些香，要闻多了，为什么有花痴知道吗？花痴，他说酒香呐、他会变那个，你知道那个吃酒的酒香吗？你看那个人呐、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呐、那个居士啊，他看到肉啊，他流口水，是吧？那还在晚上那个肉在煮的时候香味，他就会流口水，为什么影响到这个？他跟你隔那么远，还在手机里面，为什么会流口水呢？你看，他会诱惑你，知道吗？他会迷惑你，所以很多的香气都会迷惑你。所以马蛋花了，这些花了，所以这个它都是有主宰的啊，它是都是魔啊。如果你迷了，它就变成魔了；如果你悟了啊，你就会对这个香有正确的知见啊，面对它。如果你要是了解这个香的本体，就是你心体，用心来会。心会，就是说一个人坐上身体上就有体香，是吧？就是说你持戒身上就有香味出来，我这些香味呢你自己都闻不到，但是别人会看到你身上的香味。香可以远胜，你要紧紧记住，我做善事你也会有一个好的观点出来，就证明我身上的香就可以远到你身上，你会也有香味。就是说你做坏事就有恶臭， 而且这个饿瘦可以远到变身上去，平常也变饿了。我们过去讲，就是说我常常讲的，就是说你见到火你心中就有火，你见到魔你心中就有魔嘛，你见到臭你心中就有臭啊，你见到香就心中有香，你见到善心中就有善，见到恶心中就有恶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捡不好的东西呢？但是你见到，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想完全捡好的东西也不可能，所以要靠我们的智慧观察。世界没有香跟臭，都是心的味道。所以呢，这样是心的味道，我用心来起。我世界本来没有香跟臭，我不去取香，我也不取臭，为什么？都是心的味道。所以把自己的心理修好就可以。所以外面那个，大家到外面去啊，到外面去，我那些花香都要注点意。为什么呢？这些花香呢，在你身上，你不要去故意去吸，知道吗？它会迷惑你，它真的会迷惑我们。就是说，特别是女人站在你面前，你闻到它的香味，你突然一下子就迷惑住了，就是被迷了。但是你自己都可能不知道，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对吧？所以尽量的要远离这些香啊，这些迷人的香味。啊，达到这个心香啊，我们心香一片嘛。你看念佛，它就是心香；持戒还是戒香，是吧？我们叫无分香，法身清净香，是吧？平等庄严香，也平等香。他说这个解脱香，是吧？这个解脱香，这个慧香，智慧香就是慧啊，这个自戒解脱香。解脱香跟自见解脱香就相当于慧香啊，解脱香啊，就是说你闻法就了解啊，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说你就进入到啊解脱香啊清净香，是吧？种种你要清净，就是说我们要跟真相相应，不要跟那些假相相应。第四个呢是味道，是吧？离味，味道。我们要味道就是三尺，我们这个味道在哪里呢？就是咽喉这么一点，所有的味道都在那个地方。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味道，就是咽喉的味道，就在那个咽喉，我们把它过了就没有了，知道吗？就是说人吃肉啊，喜欢吃这些呢，就在咽喉这么一点点大，那个咽，是吧？味道全在那个地方。斗子里有没有味道呢？斗子里没有味道，知道吗？斗子没铲子，后来我才知道，没铲子剪了一次掉，铲子是不知道了，你就在上面直接剪，我也不知道它，因为它上面没有神经系统，知道？没直接把斗子打开，把铲子全部剪掉，我也不知道，知道？就是说，你吃饭吃到落到斗子里，然后落到铲子里面，铲子全是大米，你都不知道，因为斗子这一块是没有神经的，没有神经系统，所以呢，它不知道。知道神经系统是在这个皮肤上面有神经，就是我掐你会痛，但是我掐你肠子不会痛的。所以呢，斗子里面是没有味道的，知道吗？眼睛里是没有味道，耳朵里没有味道，鼻子里没有味道，就是咽喉的一点味道。为了那一点味道啊，天天买这个的一吃，买的那个的一吃，是吧？如果你老是吃这个香，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啊，这个如果有营养，说我身体不好吃的营养，那是可以的。但是为了贪味就没有意思，贪味这个味道这么一点味道，其实你比例来讲，甲鱼啊、甲肉啊，就是说做那个什么甲鱼呢？哎，有一点新鲜的味道，比那鱼有鱼的味道，肉有肉的味道。他说那个鱼肉的味道那是味道，其实那个东西对身体是没有营养的，但是就为了那个味道，所以很多啊，把它干着净买那个甲鱼啊，还有那个。假鹅啊，假鸭子啊，就是说他会搞那些味道出来，这个味道就是骗我们这个咽喉，知道吗？这个咽喉在你身上就这么一点点，为什么要去上当受骗呢？所以我们要觉悟了，不要为这个味道，不要被这个味道给俘。但是有些人呢，他说人在世间，就是说，因为我父亲圆寂的时候，啊，就讲在圆寂前就讲过，他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就靠吃一点东西。就我想吃鸡，我想吃鸭子，他就得感官，我要吃这个味道，知道吗？也就是说，人到快死的时候，发现我什么都没有，我除了吃这个之外，我没办法要别的东西。男人、女人、名啊、利啊，对他来说，他都要不成了。他想的就是靠咽喉这么一点，但是这个咽喉会让我们留恋生死啊， 是吧？这个东西多危险呢，是吧？就是为这么一点东西，你吃了很多的亏呀、啊。所以我们要理胃啊，就是说吃一点杂粮就可以了啊，吃一点就是身体不好吃一点药，或者说吃一点补养的东西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对味道不要太执着了，包括了那个喝好茶啦什么的，水不能就是喝了，干嘛要去泡了个好茶喝呢？花那么多的钱买那么茶，就是咽喉过一下，什么香味呀、啊，什么味道，花那么多钱去搞，把所有的你可以很多美誉啊，叫你搞茶，然后天天诱惑别人，我今天什么好茶，明天好茶，花很多的钱骗很多的老板，就是那些老板没事情呢，那些美女会泡茶还搞炖煮，然后泡茶啊，茶好不好，好喝不好喝，拿很多的生命在上面下功夫，就是很多的女人呢，就是年纪轻轻的嘛，觉得泡茶境界很高嘛，觉得我喝茶才是享受人生嘛，就感觉到除了这个之外就好像没有人生一样，就为了那一点味道，就是就是为这个味道花很多的钱买这个，你看那个茶几是吧，那么大一块板子，几十万块钱买回来，就为了泡几杯茶，然后混一下这个味道，就混那个咽喉，就是那么说把生命的很多的这个青春浪费在这个茶上，浪费茶上，就是说他这个有的从小就开始就为了这个味道，从小就学习泡茶，就是泡茶，这就是味道。然后呢，一直到你自己青春消失，然后老了，还为这个茶服务，是吧？还要保护它，拿很多的钱来保护它，因为真是无聊的很嘛。为了这个咽喉这么一点味道，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胃啊，后面是触啊，身体接触啊，就触啊，冷暖呐、啊。这个妙络讲的妙络，哇，很舒服啊，就是柔软呐、啊，就为了穿这个醋，眼睛醋啊，耳朵醋，鼻子醋啊，都是醋，它与接触叫做醋，特别是身体醋啊，啊，身体一接触感到舒服，它就升起爱心啊，讲了不舒服就是嗔恨心，所以恨心跟爱心就在醋上面交加啊，再讲他说这个不会关照的人呢，往往被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骗我们这个肉体，所以我们肉体每天就交集在色身香味触法这些虚妄不真实。就是说现在很多人争名啦、夺利呀、为钱财啦，就是为这个虚幻的色身香味触法和眼耳鼻身心的摩擦产生一个臭的感觉，就是说色身香味触法产生一样的就是死，为这个虚妄不真实的东西瞬间就没有了，色让你看一下闭着眼就没有了，耳朵听一下声音瞬间就没有了，鼻子闻一下味道瞬间就没有了，就是说这本来就一关照就知道它是假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呢很多人为这件事情奋斗一生，就是名啊利啊色啊，那为什么叫你出家为什么不肯出家呢，就是因为他贪着这个身体跟外的根尘相处，常常还有一点放不下啊，什么地方是色放不下呢，还是声音放不下呢，还是香放不下呢，味尝放不下呢，还是触放不下呢，色身香味触哪个地方放不下呢，这个放不下你就能观察一下，这个放不下不就是那一念吗，是不是就那一念碰一下嘛，是不是就没有了，就是你感觉到什么地方放不下呢，啊，声音要观察一下你就觉得毫无意义，知道吗，你放不下就永远放不下，你知道吗，因为没办法满足它，你永远放不下，所以要学会放下。所以要悟道的人呢，不会在这个生根尘上面下功夫。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首先要知道，只要是根尘相处的，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的这个乐啊，我们都要一眼看破啊，非常快速地去从这里面跳出来啊，走向解脱之道。这都是我们要合适的啊这种。乐啊，这种娱乐要呵斥它，不要迷恋在上面，只要你迷恋在上面，无法，真是无法吐气。嗯，南无阿弥陀佛。